大家好，我们今天看建筑家教里的2534到2543号。今天的内容呢分成两个方面啊，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看第十戒。第一个方面呢是介绍这个贪欲的错乱。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圣神的意愿。内容不会很长。我们先看呢第十戒的内容。不可贪你近人的财物，出谷记20章17节。不可贪图你近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以及属于你近人的一切事物，申命记5章21节。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马窦福音6章21节。那这是第十戒呢所出现的条文，旧约里面的两处，分别是出谷记跟申命记，以及在新约里面善终圣训当中耶稣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看第一条2534。第十戒扩展并补充第九戒。第九戒论到肉身的贪欲，第十戒禁止贪他人的财物，是第七戒所禁止的偷窃、抢夺、欺诈之根。眼目的贪欲，若望一书2章16节，引人走向第五戒禁止的暴力和不义的贪婪，如行淫一般，源于三条诫命所禁止的拜偶像。第十戒是针对心灵的意图，连同第九戒总括十戒的各条诫命。那我们看的这个2534呢是一条综合系统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因为第十戒呢是当然是最后一条诫命，那么在这儿呢做一个综合性的介绍呢是非常合适的。那这里面首先呢他告诉我们第九戒呢他其实呢上面已经看过了。第九戒呢是主要是讨论呢那个肉身的这个贪欲，叫人远离肉身的贪欲。而第十戒呢则是呢禁止贪他人的财物。我们知道第七戒的内容啊是这个在实际的行动上啊占有他人的财物和偷盗有关。但是第十戒呢指的是在心理上。九戒跟十戒在这一点呢是一致的。第六戒的这个罪呢通常指的是在行动上。而第九戒的罪呢就是肉身的这个贪欲的这个罪呢是通常不是在行动上。那么透过今天心理学的这个知识的引导啊我们能够理会。那么第九戒呢可以是作为第六戒的根，而第十戒呢是作为第七戒的这个根，所以这儿呢这个关系呢我们要区分开。一个违反了这个第十戒的人，他如果再往下发展，他很有可能就要违反第七戒；如果一个违反了第九戒的人再往下发展，他很有可能啊要违反第六戒啊。所以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在这个上一条诫命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那里提到这个眼目的这个贪欲，若望所提到那个眼目的这个贪欲，这里面也特别涉及到那个第五戒，这个第五戒就是禁止暴力和不义的这个贪婪。然后呢，第六戒是修行淫一般，源于三条诫命所禁止的这个拜偶像，这指的是前三条，建筑世界里面的前三戒。第十戒是针对心灵的这个意图，连同第九戒，它总括各条诫命。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看出来这个天主十戒他们彼此之间呢实际上他们是有着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的，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孤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一小段呢被看作是介绍天主十戒的这个戒条之后的一个小的介绍啊。然后我们看今天的第一个部分，贪欲的这个错乱。我们看这个2535，这个感性的这个欲望是我们需求我们所没有的惬意的事物。比如当饥饿时想吃东西，当寒冷时想取暖，这些欲望其本身是好的，但多次不守理性的尺度，并驱使我们不易的去贪那些不属于我们而属于别人或者应该是他人的事物。我们看呢这里面呢这个标题，从标题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哈，它是要给我们讲这个贪欲的这个错乱。但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介绍贪欲之前呢，因为这个欲望啊之前呢再加了一个贪字，我们就知道呢它在程度上是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欲望这个欲，那么这个感性的这个欲望呢 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我们自己所没有的这个好东西。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这里它举例子就是说，像我们饿了的时候想吃，渴了的时候想喝，冷的时候想暖一样，这些欲望，这是人呢为了生存所必须的。所以欲望本身是没有罪过的。就用天主教教理上的话来说，就是它本身是好的。这为生存是不是必须的？是必须的。如果一个人不知冷不知热，那么他不知饿的话，他可能不会饿死；如果他不知冷的话，不知道保护自己，最后呢可能会被冻死或者是热死。但这里的问题是，就是这个欲望呢，有的时候呢它是不遵守这个理性的尺度的，那就是它是不受管束的。那么这一点就好像是我们看到有些动物呢，就是啊，有些动物像金鱼，你给它东西吃，你如果你不断去给它，它自己不会控制，最后它的结果会撑死。但你说这个食物本身是让它果腹的，是为撑死的吗？当然不是。可是在我们人身上呢，我们人会不会撑坏？其实也会，但是人撑死的这个概率不大哈，这个也比较罕见。但是人撑坏，就是伤害到达一个伤害健康的程度呢，这个是可能的。那么人果腹，就是吃东西是为了果腹，还能够保证到一个理性的这个尺度，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对欲望的合理的满足。当这个欲望过于强的这个时候，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个贪欲。那么当贪欲对待财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呢？是不义的去贪那些不属于我们而属于别人的这个事物。比方说人家别人买了一个包，你看这个包非常好，也非常喜欢，这都没有问题，这也很正常，看见好的东西谁不喜欢，对吧？谁都喜欢。那可是呢，下来你就会如果在心里面总想着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把它偷来，或者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是不正当的，这个就构成贪了。如果你只认为是好，这是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总结说呢，就是在这一条里面，他说这个人的这个欲望在合理的范围内呢，他尝试好的是适当的，那么如果他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带来了问题。所谓的贪欲啊，贪欲啊，他的问题呢就在这儿。我今天呢正好呢看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他介绍这样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和我们这里面所讨论的这个主题呢很非常有关系。他说呢，在现在的这个90后的这个人群当中呢，流行一个词儿叫做低欲望。我们看什么叫低欲望，这个低欲望是怎么在生活里面具体表达的。他说这个词呢在90后的这个人群当中呢是比较流行的，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我身边的这种人不多啊。他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是在石家庄生活的一个女孩，那么她自己呢花钱呢买了一套房子。那么这个女孩呢，她在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她就进行了简单的这个装修，就这个房屋呢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白墙，一个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常说那种简装。那么她在这个对房子进行简单装修的这个前提下呢，举两个例子哈，她所有的东西呢就是能简单则简单。他家那个床呢没有床，他直接就买个床垫子铺在这个地上，放在这个房间的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呢买的那个家具呢，把那个多余的一些装饰啊，奢华的一些装饰呢都拿掉了，就剩一个简单的沙发在那儿，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个桌子。他自己所穿的那个衣服呢就是那么几件的简单的百搭的那种衣服，所以他也不需要在这个衣服的搭配上啊去浪费很多时间。他也从来不吃外卖，因为他认为那样不健康。然后呢他只是简单的自己去烹饪的去做饭。这里呢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90后的一个女孩，她过的一个叫低欲望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可是呢她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她的幸福感，她生活的幸福感爆棚，过得却非常幸福，却非常快乐。那么我们如果拿天主十诫里面的这个内容去衡量的话，如果一个不去贪图财物的这个人啊，就他会合理的使用这个财物的人，那么他更容易生活出啊这个生活呢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啊。当一个社会也进入到这个低物质低欲望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时候呢，常常是这个社会也进步的一种表达。这是我想起另外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今天的日本的这个社会，这个大部分的日本人他们都不会呢去故意啊买一些名牌啊一些大牌的东西呢来显示自己的身份，看我自己多有钱。因为这个时期呢在日本这个社会已经发展过了，就是他们追求名牌和追求奢侈品高档物品的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 那不只是像日本这种国家，像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一样。那你发现那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的那个白人，他们所开的车子啊、住的房子啊和用的这些物品呢、啊，并没有显得比别人真的是高贵到哪里去，就是跟他所有的那个资产根本就不相匹配。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一个人的这个生活质量呢，和你拥有多少物质呢，其实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但是在美国，你却发现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在美国生活的这个华人，他们开的车子是通常是比较好的啊，因为这些华人呢，不管是台湾去的还是中国大陆去的，他们原来都过过贫穷的这个生活，等到了美国，他们一旦富裕了，所以他们哎对财富呢有这样的一种看法。那么另外呢，就是那些非洲裔的那些黑人，哎，他们一旦有了钱之后呢，就会开很好的车子，甚至会戴一个大金链子，或者是买一个很好的表，或者是穿那些名牌。所以呢，这个白人呢，反而呢对这些东西呢，他们并不是那么感兴趣。那么这个他的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就是，不同的人群呢，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他们对这个欲望的这个满足的这个情况不一样。那其实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幸福感也不同。我们看下一条哈，看这个2536。第十戒，禁止贪心及对地上财富过度的占有欲，禁止对财富及其权势的无节制的贪婪。此诫命还禁止人有行不义的欲望，以致损害近人的世间财物。当法律告诉我们你们不可贪时，是给我们说要远离一切不属于我们的事物的欲望。对近人的财富的渴望是无限的，总不能满足。因此圣经写道，爱钱的钱不能使他满足，腓训篇五章九节。那么从这个2536开始呢，他开始讨论这个贪心。那么这就是十戒的这个正式进入到十戒的内容里面去。十戒禁止的是什么？禁止的是对他人的财物的贪心，或者我们直接就说是对这个所有财物的有形可见的这个物质的这样的一个贪心。那么这个贪心呢，就导致什么呢？导致过度的这个占有欲，那么还有这个贪婪。从其本质上说，人对财富的这个渴望呢是无限的。什么叫无限的？就是总都不能满足。就好像一个人他攒钱一样，他有了100万，还想如果200万更好一点，如果300万、400万、500万，多少，一直到1亿。那么最后这个人的生命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最后呢，他的生命就结束在他对财富这种无节制的和无限的追逐当中。那你想想那些富人是不是？当然我说的这些富人是指的是那些富为富不仁的这些人啊，他们最后呢就死在对财富的这种无限的这个追逐当中。要想活出真正的幸福，基督徒真正的幸福，要知道学习适可而止，这是从本性上看。但是从信仰上看，戒贪也是要享受自由生活的这个开端。那么这里的这个难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握好啊这其中的这个分寸。我们知道呢，那个财务啊，对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来说呢，常常是必要的，但是呢它又不是绝对必要的，就是你还需要它，但你还不能过分的去依赖它。所以最难的是掌握好这样的一个分寸啊。那换个角度来说，这个财务呢是帮助我们服侍天主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这个工具。财富呢它本身又不是目的啊，它本身不是目的，它本身又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幸福。所以呢，是当我们自由了啊，当我们内心真的是自由了，我们才可能达到这个幸福。我们看这个2537，希望获得属于近人的物品，只要取之以正当的方法，就不违反此诫命。传统的教理符合实际情况的指出，那些需要对有罪的贪欲做艰苦战斗的人，应该加倍劝勉他们遵守此诫命。他们是那些商人，他们希望商品缺乏或昂贵，不幸他们看到他们不是独家买卖，他们就无法卖得更贵，买得更便宜。他们希望别人都贫困，好能向他人卖出或买进而从中获利。医生们希望有病人，律师需要案件与诉讼，且越多越好。我们看这个2537啊，那么他首先呢阐明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希望获得近人的这个物品， 只要取之以正当的方法，就不违反此诫命。你发现你的近人哈、啊，有一个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比方说一个手机啊，你也非常喜欢。那么这里说取之以正当的方法，你之后能不能借来用几天？他如果说可以，那么这个就没有问题，这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你也喜欢，因为你自己呢还是不舍得买啊。但是呢，如果你在借来这几天之后，你在想我怎么想办法给他债下不还呢？那么后来就可能产生谎言了。他就说哎，这个东西我给你还了，你怎么说我没还呢？然后就给这样私摊下了。那么这就是不正当的这个方法，那么这就违反这个诫命了。它背后呢就是有一个贪在捣鬼。因为如果你不贪的话，那一个东西呢借来玩两天然后再还给人家，这个是也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当我们每个人呢反省自己内心的实际状况的时候，如果发现呢我们自己在贪念上啊比较这个重或深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艰苦的奋斗，那就是我们要知道呢，去面对这个实际的问题呢，去克服啊我们所有的这些不正当的这些欲望，或对这个欲望呢进行压制。他们应该注意呢天主世界的第十诫。这个下面这段话呢是这个罗马教理，这罗马教理里面的一段话。他举例呢这个贪欲的一些作怪的一些表现。因为贪呢，那你发现呢现在的好多人呢他们都希求着他们自己也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财富，或者是获得更多财富的这个机会。在这儿呢我解释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我们现在呢所学习的这个教理呢叫，它的全名叫做天主教教理，1992年梵蒂冈那边正式啊颁布的，上教也叫天主教普世教理。它是为整个这个教会呢所准备的。按照一般的这个教会的做法呢，每一个地方教会是根据这个教理，天主教教理，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天主教的教理，去制定你当地的这个教理书。就是你要根据这个好似是宪法一样，你在制定你自己的法律。但是呢，这个天主教教理本身是一个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这里所出现的这个罗马教理呢，就是指呢，在罗马的教会里面呢，罗马教会当局呢所编制的这个教理。所以呢，他会在解释一些具体事项的时候，他会更有针对性，他更有一个强调的一个重点。所以当我们中国的教会呢，目前看呢还没有一套属于我们中国教会自己的教理，那目前看来能够学习天主教教理就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透过天主教教理的这个学习，然后呢我们好能够领会呢我们教会的这个完整的道理啊，因为整个这本书啊，天主教教理呢，它是系统性的去讲论呢，去帮助我们去学习。那应该说是最有权威的和在教理方面最重要的一部书籍。这样说呢，是一点都不过分的。那我也想提醒啊，我们所有呢愿意学习这个天主教教理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就是如果你可能的话呢，最好你的手头有一本这个天主教教理的这个书，就是纸质的这个书。因为我发现呢，在网上你所找到的这个天主教教理呢，它缺少注释。如果你有纸质的，就是我每次呢网上发音频的时候，我会拍那几页。那么如果你有纸质的，那么这一本书，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你能够看到注解，你还知道呢很多经文的这个出处，很多引用的这个出处啊等等，还有它这个本身结构也告诉你它所表达的这个方式。所以呢，就对你是阅读和学习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因为如果你手头有一本呢，你可以用一辈子啊。其实你一辈子都用不完这本书，那么你可以让你的这个三代人都受益啊，你的儿女啊，你的这个孙男弟女，这样都可以去使用。所以在群里面呢，如果你们不知道哪里去买，在网上就可以买啊。我找一个链接，然后呢，我发给你们，你们可以呢有这样的一本天主教的教理呢，我认为是必要的。我们看这个2538前三条哈，2535、2536、2537呢，他都在讲这个贪心。那么这是违反天主十诫一个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其实呢，下面呢，他将介绍另外的一个点，那么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嫉妒。这个嫉妒呢，实际上呢，很容易也导致人违反天主十诫，天主的第十诫。2538，第十诫要求从心里消除嫉妒。当纳堂先知想要刺激大卫悔罪时，对他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穷人具有一只小羊，待他有如自己的女儿，而富人 虽牛羊成群，却嫉妒穷人，啊，终于夺走了他的小羊。嫉妒可能招致更大的坏事，就是因了魔鬼的嫉妒，死亡才进入世界。我们彼此攻击，嫉妒使我们持刀相向。如果我们如此猛烈攻击，致使基督的身体动摇，我们将置于何地？我们将使基督的身体软弱无力。我们声称是同一身体的肢体，而我们相互吞食，犹如猛兽。所以他下面呢，到这个部分的结束呢，他给我们讲呢，什么叫嫉妒？实际要求我们从心里面消除这个嫉妒。这里面他举到了这个，举出了一个圣经上的一个例子，那就是他说纳堂先知去这个刺激大卫的时候，他就讲啊，这样的一个，其实呢像一个预言，一个穷人呢有一只小羊，待他呢犹如自己的女儿，而富人呢有的是羊，可是呢他却嫉妒穷人，从他的这个手里把这个羊给夺走了。当然他这里面是在说大卫，我们知道哈，他在是说大卫啊、嗯，所以最后呢，这个大卫也意识到自己所犯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啊，所以正是嫉妒在后面捣鬼，才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他引用这个智慧篇上的这句话来说，就是嫉妒可能招致更大的坏事，就是因了魔鬼的嫉妒，死亡才进入了世界。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会看到这样的这个思想。这个约伯传当中，我们会看到，当这个人在天主面前生活的很好的这个时候，你看这个魔鬼他总是阴阳怪气的，用那种嫉妒的这个语气呀、啊、嫉妒的这个态度啊，来跟这个约伯进行交谈。那所以呢，这个魔鬼的这个出发点呢，他基本的出发点呢，就是他嫉妒这个人在天主眼中所得到的那个祝福和所有那个好，以及跟天主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么后面这段话是出自这个金口圣若望的这个讲道词，就是这里他特别提醒要让我们远离嫉妒。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金口圣若望呢，是生活在第四到第五世纪的时候，教会早期的一个著名的圣人，也是教父。因为叫金口嘛，这说明他有一个铁嘴啊，金口指的是他特别善于讲道理，在他这个讲道词里面所特别提到。那么以下的这个条目呢，将给我们更具体的介绍啊，该怎样去回避啊这个嫉妒这样的这个罪过。嗯，看这个2539。嫉妒是七罪中之一，嫉妒眼见他人的财物而感到不快，也是想将之据为己有的过分的欲望，即使是非法也不惜。当嫉妒是希望人遭到重大灾害，就是大罪。圣奥斯定呢，视嫉妒为特别属于魔鬼的罪，从嫉妒生怨恨、诽谤、诬陷、幸灾乐祸，对他人的发达感到不快乐。在这儿呢，他更具体的给我们介绍这个嫉妒。嫉妒是七罪宗之一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它是七罪宗之一。那么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它的表现形式是见他人的这个财物而感到不快，而想将之据为己有，一个过分的这个欲望。那么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即使是非法也不惜，嗯，就是用非法的这个手段，不正当的这个手段，想据为己有。他的反应呢，在这里有贪念啊，这里显然是包含了这个贪念。他的反应是呢，那首先是感到不快乐，是嫉妒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当嫉妒别人遭受重大灾害的这个时候，是希望别人遭到重大灾害的这个时候，他这个就是大罪。他下面引用了一段呢，奥斯定啊关于这个嫉妒呢所做的这个阐释。他说，从嫉妒里面呢，能够生出什么呢？能够生出怨恨、诽谤、诬陷。或者是幸灾乐祸，对他人的这个发展或者发达呢，表现出不快乐。那也就是说，从嫉妒呢，能够生出很多相关的这个罪。所以，当一个人呢，他去诅咒别人的时候呢，他背后呢，很有可能呢，是有嫉妒的存在啊。比方一个人诅咒别人说：“你咋不死了呢？”大概呢，是常常有嫉妒在后面捣鬼。我们看这个2540，嫉妒是不快的一种表现，因此是对爱德的拒绝。受过洗的人应以慈善加以抗衡，嫉妒往往来自骄傲，受过洗的人应练习度谦逊的生活。你愿意看到天主因你受光荣吗？好，那你就该为弟兄的进步而高兴，天主就因你而立刻受光荣，天主受赞颂，因为他的仆人已知道克服嫉妒，视他人的功绩为自己的喜乐。那我们看呢，这也是介绍嫉妒的最后这一条， 嫉妒呢使人表现不快，那就是这个悲愤。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大概看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当这个迦因跟亚波尔呢，他们都去祭献天主的这个时候，迦因的这个祭献没有蒙受天主悦纳，亚波尔的祭献蒙受天主悦纳。这个时候呢，迦因就显示出他不快，他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因为他看见自己弟弟的这个祭献呢，蒙受了天主的悦纳。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嫉妒呢，是看不了别人好，他无法接受别人好。那么这个他所带来的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就是他就拒绝爱德，他带来的常常是仇恨啊，他就拒绝爱德。在迦因的例子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那你说迦因的那个，当他生气啊，看着弟弟这个好的这个时候，被天主接纳的这个好的这个时候，让他再去爱他的弟弟，估计他真做不来啊，他真做不来。所以呢，嫉妒呢，它是拒绝爱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儿呢，我们清楚，所以一个太好这个嫉妒的这个人呢，他无法去真正去爱，因为他把他自己也封闭了。所以他这儿呢，特别强调呢，应该以慈善呢加以抗衡，就是真的去善待他人，然后去爱别人。那这个时候呢，他对这个嫉妒就有一个反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是有一个制约啊，并且他还说呢，嫉妒呢，它是来自骄傲，它常常是来自骄傲。哎，你在这个迦因的这个例子当中，就是他可能自己会觉得我比我弟弟还好，所以天主应该接纳我的祭献，而不是弟弟的这个祭献。但结果是反的，天主接纳亚波尔的，没有接纳他的，所以他是来自这个他的根呢是骄傲啊。而受洗的人呢，应该练习度谦逊的生活，这个是治疗骄傲的一剂良药。下面这段话呢，这个还是来自这个金口授若望。他是在关于这个罗马人书的这个讲道的这个内容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内容，你该为你的弟兄的进步而感到高兴。如果让我去总结啊这层关系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呢，就是这个嫉妒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近人常嫉妒。你发现呢，嫉妒呢通常是在近人之间发生，我们一般不会嫉妒离我们很远的人，因为那跟我们没关系。那么经过观察之后呢，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当然你们大家可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道理。你除了你最好的朋友和亲人之外，其实身边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希望你遭殃的，真希望你好的人很少。哎，就是在近人里面，除非是你最好的朋友，一般的朋友都不行，或者是你亲人，那么其余的人呢都希望你遭殃，这个就是人性。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小心的，不要掉在这样的这个陷阱当中，就是希望别人遭殃。这个背后的这个动机啊是什么呢？其实常常是因为嫉妒我在捣鬼。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别人呢，就是你的近人哈，显得很好的话呢，那就把你的不好解释。所以这个嫉妒我在人群当中啊是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陷阱，基督徒该规避的一个陷阱。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部分的内容，贪欲。那么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呢，是圣神的意愿。这个部分不长，看这个2541，法律和恩宠的救恩计划使人心放弃贪婪和嫉妒，引导人心渴望至善，教导人圣神的愿望，圣神满足人心。那么这个2541呢，开始呢让我们看这个圣神呢，在这个基督徒走进天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该起到这个作用。2541条呢，他特别提到了，他说法律和恩宠的这个救恩计划使人心呢放弃贪婪和嫉妒。那其实呢，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真正使人放弃这个贪婪和嫉妒啊，能够遵守好天主十诫的一个动因是什么呢？是天主的恩宠。那法律能不能？其实法律不能。而这里的这个法律呢，应该指的是梅瑟的这个泛指梅瑟的这个法律。当人呢靠着恩宠的这个支撑，他能够放弃贪婪和嫉妒的时候，他引导人心渴望那个至善。这里这个至善应该指的是天主。刚才少念一句啊，向人屡屡做许诺的天主，常要人提防，那从开始就显示出好吃好看令人羡慕的这个诱惑。所以基督徒呢要常谨防诱惑。我们知道呢，我们知道诱惑的这个存在，也知道呢该怎样去面对诱惑。我们看这个2542， 交托给以色列的法律绝不足以使服从此法律的人诚意，此法律甚至变成了贪欲的工具。意愿与实行之间的鸿沟显示了天主的这个法律，即理性的法律，与另一条法律，即叫我隶属于那在我肢体内的罪恶的这个法律，二者之间有冲突。这个2542条啊，其实稍微有一点复杂啊，我们看看该怎么来理解这一条所讨论的这个意思。我们先看第一句话，交托给以色列的这个法律，这个其实很清楚啊，这个法律呢其实是指的泛指梅瑟的法律。第二句话，它绝不足以使服从法律的人诚意。那么这个是在新约里面呢，保禄的这个观点呢是最明确的，就是保禄呢在讨论梅瑟法律的时候呢，他说梅瑟法律的这个功能呢是只能使我们发现罪，但却没有能力使我们摆脱罪，那就是诚意。所以第二句话就是说，绝不足以使服从此法律的人诚意。那么这也就是说，旧约的这个法律其本意是好是坏呢？是好的，但是它的功能是不是有限的呢？是有限的。那么在这儿呢，就是谈到这一句的时候啊，我们也千万不要误会，就是说呀，原来梅瑟的法律不是好的，其实是好的。法律的核心呢，所体现的是什么呢？是天主的旨意。在耶稣时代呢，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受到耶稣的这个指责？是因为他们在遵守天主法律的时候，加上了太多人为的这个因素，他们使天主的法律失去其本来该有的这个面貌。那么所以耶稣说，你们把天主的法律变成了人的规律，所以这个是可谴责的。为此呢，我们看呢，就是从圣经上看，法律呢它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个意义，就像天主十诫一样，它这个意义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天主十诫是法律的核心内容嘛。那我们现在还要这个天主十诫的这个，对我们现在生活在现在的我们仍然具有约束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它的原因。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不要误会法律，并且呢，法律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指向，根据新约的观点啊，就是法律呢它指向其成全，这个成全就是耶稣基督。哎，这个成全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保禄呢后来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呢说得更清楚，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啊，就是上一条所说的法律和恩宠的救恩计划。恩宠的救恩计划的核心是谁呢？就是说的是耶稣基督。这是那个2542的第一条。第二，这个分号后面的第二句话哈，此法律甚至变成了贪欲的工具。这句话不大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这个法律呢它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够使人呢认识到自己有罪，但是却没有能力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它的局限性。所以他说呢，这个法律呢甚至呢变成了一个贪欲的这个工具，就是他发现了这个罪，却不能够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啊。当然这个贪欲呢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基本上看成这叫罪的一个表达，这我们就明白他的意思了。然后下一句，意愿与实行之间的鸿沟，这个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经验。意愿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愿望和行动之间常常是他俩不同步。你还用保禄的那句话来解释，就是保禄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善我却行了。你看这个意愿和实行之间呢有鸿沟，就是他俩之间实际上是有矛盾的。那么这不一致在人内啊，就这样的一个不一致。那么这个不一致呢，换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呢他用这个两个法律的这个方式来表达。第一个那就是理性的这个法律，那么这个是向善的，另外一个是罪恶的这个法律是向下的。他们在一个人内呢常常有冲突，所以他说二者之间有冲突。这他引用了罗马人书7:23。关于这个法律的这个作用啊，还有这个旧法律跟新法律，就是梅瑟法律跟耶稣的这个法律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在罗马人书当中啊有比较这个深刻的这个讨论。那么感兴趣的人呢，你可以去罗马人书7:23这个前后这个部分呢去看呢它的这个内容。所以天主的法律跟这个罪恶的这个法律呢在每个人内交战，这个第七章里面呢对这个问题呢有个比较详细的探讨。看这个2543，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就是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的赐给了凡信仰的人，罗马人书3:21-22。从那时起，基督的信徒已把肉身同邪情和贪欲定在十字架上了。 加拉达书五章二十四节，他们是由圣神引导，随从圣神的意愿。我们看的这个最后啊，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最后这一条哈，他说：“如今的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就是什么呢？就是天主的正义，因着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德，毫无区别的赐给凡信仰他的人。你把这句话整个都联系起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人如果想成义，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德。”这也就是那个著名的那句话，那个专业术语啊，神学上的专业术语叫因信成义，它的出处就在这儿。就一个人他怎么就成了义人，那么这个义，这个就是成了天主所认为的那个正义，就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那个相信。这是罗马人说的这个观点啊，当然这样一个表达日后呢也成为啊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就是释反教呢之间的一个重要争执的一个点。所以在从那时起呢，基督的信徒已经把肉身同邪情的贪欲钉在十字架上了啊，这是加拉达人书五章二十四节里面的内容，就是把这些呢这个罪恶那个旧的那个我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当然在具体的这个内容下，就是我们是在天主十诫第十诫的这个内容下去讨论这个观点的时候，那么他就是在说基督徒应该度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随从圣神的引导而生活，而不去随从自己的欲望而生活。因为啊，人的这个欲望呢，它是能够产生偏颇的。那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那其实每个人都应该透过学习经验，知道自己的那个限度，也知道自己的软弱。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可能在面对天主的时候，我们以一个真实的人的这个身份活在他面前。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儿。